每次听到各位火热的祷告，心里都非常的激动。
Amen. Hallelujah.
我们今天要再来谈一次胜过忧伤这个主题。我今天要谈的副标题呢，叫做"让眼光升级"，让眼光升级。我们礼拜二看的路加福音的22章的一段经文，今天我们要来看同样是在路加福音22章。另外的一段经文，在41节到43节，路加福音22章41节到43节，我一样把经文贴到 chat room 里面，大家可以去看，或者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，或者你的电脑或手机里面如果有圣经的话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22章41到43节。于是离开他们，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："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；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"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沉重的一个祷告，他心里面忧伤难过。于是他就跪下祷告。他并没有离他的门徒太远了，所以说这个距离的描述是扔一块石头那么远。他就跪下祷告，然后呢，在他的祷告里面，他就说："父啊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就把这个杯撤去。"我们上次说到说，其实，在忧伤里面，我们是大可以把我们的忧伤直接跟神说的。但是耶稣并没有停在这句话里面，他接着说："然而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"首先，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：耶稣有他自己的意思。耶稣不是一个机器人，然后呢，他永远满脑子都只有神的心意。耶稣有他的心意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是拜托，不要让我经历这个苦难吧。所以他说："父啊，你若愿意，就把这杯撤去吧。"所以耶稣不是没有他的想法哦，不是没有他的意思哦。各位，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意思，这叫做我们的眼光，我们看见的、我们想要的。神没有不让我们有我们的想法。但是耶稣讲的这句话是关键，他说："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"换句话说，耶稣在说什么呢？不要照着我所看见的，我的眼光来办事儿，要照着神的眼光来办事。接下来第43节呢，非常有趣。他说，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希望天使或者神自己向我们显现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不是吗？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，我们就这样求，不是吗？那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样才能得着从天上来的力量呢？你需要先有天上的眼光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。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眼光升级。我们如果一直看到的是成就我的意思，成就我的意思，那么我们只能得到我们看得见的力量啊。可是，当我们有天上的眼光，看见神的意思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着天上来的力量。而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耶稣是如何让我们看见他天上的眼光呢？就是那一句叫做"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"。换一句话说，对于耶稣而言，有两个眼光，第一个叫做我所看见的，第二个叫做神所看见的。什么是天上的眼光呢？这是我们眼光升级要升级去的地方嘛？什么是天上的眼光呢？天上的眼光就是神的眼光，神怎么看这件事情？而相对于神怎么看这件事情，就是我怎么看这件事情。我们要来思考创世纪的故事，我们应该都很熟悉创世纪的故事。首先呢，神为亚当造了一个配偶，并且呢，把 这个配偶呢带到亚当的面前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们通常在读创世纪的故事我们就忽略过去了，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让亚当为这个配偶取名，然后亚当呢就为他取名叫做女人。为什么神要让亚当取名呢？因为不要忘记，当神造了亚当以后，神就把取名的工作交给了亚当，而且神说你叫他是什么那他就是什么了。而亚当为神所带来的那个人取名叫做女人，请问是照着谁的意思呢？各位，这是照着亚当的意思。神并没有说亚当，嘿，你取这个名字好像不太好。没有，神完全尊重亚当取名的这个权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给亚当的权柄啊。神把取名的工作交给了亚当啊。所以神让亚当照着他自己的意思来为眼前的这个人取名。从此那个人就叫女人，连神都叫那个人叫女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亚当替那个女人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取了一个名字。各位，神从来没有不让我们有自己的意思，有自己的眼光，有自己的看见。在伊甸园里面，人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。你还记得神造完人以后对人说什么吗？他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，是照着你们的意思来吃的、啊、神没有排一个叫做菜单，礼拜一要吃这个 combination， 礼拜二要吃那个 combination， 没有，神让人照着自己的意思在伊甸园里面吃。但是这也是为什么人最后能够去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的原因，因为神容许人有自己的意思。有人会问，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有自己的意思呢？如果没有自己的意思，或者不，我们都不会照着自己的意思走，那人不就不会犯罪了吗？那这样不就世界太平了吗？各位，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呢，我们期待的是人是没有罪的，但是其实我们把人犯罪的焦点搞错了。我们以为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就不会犯罪。No， 问题并不在于照不照自己的意思，或者有没有自己的意思。各位，神让我们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思做很多事情哦。神从来没有不要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办事哦。但请注意听，真正的关键是，真正的关键是我们是不是让自己的意思超越了神的意思，我们是不是让自己的意思超越了神的意思，这才是重点。因此当耶稣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的时候，他真正最后面他要陈述出来的是只要照着你的意思。各位，神不是没有给我们眼光，不是没有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判断事情，我们能够判断事情的。但是我们是不是让自己做出来的判断凌驾了神的判断呢？我们领受了神的判断，然后我们跟神说，或者我们跟自己说，哎呀，你知道那个判断也还好了，我还是照着我的判断走好了。举一个例，比如说呢，创世纪一样，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然后圣经又特别加了一句叫做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。二人赤身露体是事实，而并不羞耻呢，其实神给人的眼光是神要人看见的眼光，是神的意思。但是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人就开始对这件事情赤身露体这件事情呢，开始有了自己的意思，而且呢，他们把自己的意思凌驾于神的意思， 创世纪二章七节说，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他们赤身露体是一直都发生的事情，但是他们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是羞耻的，所以他们就开始编裙子把自己遮住。各位，有自己的意思不是神所不允许的，但是让自己的意思凌驾在神的意思，就上就会出问题。因此呢，当神来园中寻找人的时候，他们选择是躲避神。神问他们为什么要躲起来呢？他们就回答说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变藏了。各位，这句话充分显示出了人拿自己所认定的超越了神所认定的。因为人从原本神所认定的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件事情，变成了认定他们认定他们自己认定的叫做赤身露体而觉得羞耻。各位，这个羞耻感怎么来的呢？不是因为赤身露体来的，因为他们之前就是赤身露体啊。这个羞耻感是他们自己开始觉得赤身露体是羞耻的，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意思超越了神的意思，所以神接着才会问说，嘿，是谁告诉你这件事情的呢？各位，问题不在于人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因为他们原本就赤身露体，问题在于人开始觉得赤身露体是羞耻的，因此躲避了神。各位，在神的眼中，赤身露体，或者我们不要用非常物化的赤身露体，我们来谈心，我们赤露敞开，没有隔阂，没有隐藏的，在神的眼中这是 不羞耻的。但是人的行动证明了人让自己的意思凌驾在神的眼光之上，人不再以天上的眼光为他们的眼光，而开始以自己的眼光为他们的眼光。各位，面对忧虑，耶稣做的事情是不是没有自己的眼光？耶稣的祷告正好证明了他有自己的眼光，但是耶稣做的事情是放下自己的眼光，选择天上的眼光。我在学生时代，大概20多年前吧，这样不小心暴露自己的年纪啊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呢，有一群大学生呢，我们一起带敬拜。那个时候呢，在台湾呢，这个敬拜赞美运动才刚开始。那么我们因为服事上我们的关系都很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有一年暑假呢，我们就决定呢，我们要一起去澎湖玩啊。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台湾的澎湖啊？澎湖是个岛，是个群岛，然后呢，这个水上活动啊，都很好玩呐、啊。那学生特别爱，所以呢，我们大学的时候，我们就一群敬拜团的同工呢，一起去澎湖玩。那澎湖的教会呢，听说啊，这个台北的某一个教会的敬拜团啊，跑去澎湖玩了、啊，他们就很兴奋，因为呢，当时啊，在澎湖呢，没什么机会，没什么资源接触到所谓的敬拜赞美运动、啊、所以他们就私下来跟我们谈，说你们愿不愿意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你们玩的 这一个礼拜里面呢，可不可以有一个晚上奉献给我们，就是那天晚上你们不要出去玩，你们来我们教会带领我们敬拜赞美。那我们就几个同伴，我们讨论讨论，后来我们想说好啊，我们就答应他们、啊、那么于是呢，就有一天晚上呢，我们所有的这个去玩的人呢，我们就一起带澎湖的那个教会敬拜赞美。那个教会呢也很好玩啊。那个教会呢，因为是第一次有人在澎湖带敬拜赞美，所以那个教会就把附近的教会的人也都找来了，想说大家一起来参与，一起来经历，一起来敬拜神呢。那个教会空间也没有太大，那你知道去澎湖玩哦，这个都是夏天哦，因为冬天的时候啊，这个东北季风很强，没有办法玩啊，所以都是夏天。那夏天哦，澎湖非常非常的热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带敬拜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晚上带敬拜，那么就开了灯啊，然后冷气啊，然后乐器啊，那个投影片，那个时候还是用投影片呢、啊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带敬拜，然后呢，这个 带到第二首歌、哦、是一首很轻快的歌，带到第二首歌的一半呢，突然听到啪一声停电了，整个会场全部都暗掉了，投影片没了，然后乐器很多乐器都没有声音了。那天呢，我是带敬拜的，我是 worship leader。哇，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个想法是，惨了，停电了。然后我听到所有人唱歌的声音呢，就越唱越小声，因为大家不会背歌词了，越唱越小声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是带敬拜的那个啊。我要面对所有人，我很有压力的，所以我的眼光告诉我什么？我的眼光告诉我，惨了，停电了。那你知道我是牧师的小孩，所以我从小就接受这个高度的这个处变不惊的训练啊。这个训练叫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，记得啊要说感谢神。那我。你知道有多数牧师小孩很讨厌这种教育，可是、啊、真的在出事的时候、啊欸、还是会说出来。于是你知道吗，我就对着所有人说感谢主，然后我就想感谢主什么，后来我就说停电了。我一讲完这六个字，我脑袋就在想，天哪、啊、我在讲什么，我为什么会跟神说感谢主停电了呢？这有什么好感谢的呢？各位，我为什么会这样想？我的眼光 OK， 很快的呢，好像我脑袋里面呢，神就给了我一节经文。然后当我领受到那节经文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就非常的平安。然后我又再跟会众说了一次感谢主，因为停电。这一次我确定我讲的是天上的眼光。为什么呢？我就跟所有的会众说，感谢主停电了。我知道今天有很多人来这里，其实是第一次啊，那么你们也不知道台上要搞什么，你们也不知道旁边的人会干嘛，所以你们想要看看，你们想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停电了，现在一片黑漆麻乌的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唱一首歌，我确定这首歌所有人都会背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歌。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那首歌叫做《耶稣我爱你》。当我们在唱《耶稣我爱你》的时候呢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每一个人呢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这就是刚刚我领受到的那节经文。然后大家就开始唱《耶稣我爱你》这首歌，唱到一半电就来了。然后那是我看过最美的一个敬拜，每一个人都专注的对着神，寻求神，跟耶稣说：“耶稣我爱你。”各位弟兄姐妹，停电是事实，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它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。跳电了，跳电是事实，我没有办法改变它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它。但是我的眼光告诉我，惨了，完了，接下来我敬拜要怎么带？但是天上的眼光在同一件事情，却让我看见我们可以把敬拜带得更深入，因为我们可以鼓励每一个人说，嘿，我们今天来这里是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稣面对着即将到来的痛苦，他有他自己的眼光，但是他选择天上的眼光。你知道在这个 COVID-19 的这个期间里面，非常非常多的教会呢，都觉得惨了，因为不能群聚了，不能聚会了。非常多的教会看到的是完蛋了。各位，这个眼光是谁的眼光？我们自己的眼光。你也不能说这个眼光错，对吗？你不能说耶稣看到的眼光错啊，他的确很希望那个杯能够离开他，不是吗？谁会想要自己去找苦受呢？各位，但是在台湾呢，有一个教会呢，前一阵子我打电话给那个牧师，他竟然跟我说，哎呦，浩林，我跟你讲哦，疫情哦，真是帮了我一把哎！我想说，你的反应跟所有人都不一样。 所有教会都说不能群聚，惨了。只有这个教会的牧师说不能群聚，太好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教会的牧师啊，在好几年前就希望推动教会的微型化。微型化就是 让 church 变成更多很小的 micro 的 church。 我常在说，与其建造一个一万人的教会，还不如建造一千个十个人的教会。而这个教会的牧师好几年前他就希望能够推动教会的微型化，可是 总是推不动。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礼拜天就应该来聚会啊，他推不动教会的微型化。结果疫情一发生，所有人都不能来 聚集了。太好了，他顺利的推动了教会的微型化。他的教会呢，在疫情前稳定聚会有1500人、也不是一个小教会了，稳定聚会有1500人。但是呢，在疫情发生之后，他的教会稳定聚会有2000人，有1300人呢依然礼拜天呢在教会的母堂聚会，另外有700个人呢变成了100个7个人的小组在家聚会，而且不用礼拜天不用回到教会了，就是自己聚会，然后礼拜几聚会自己决定，敬拜自己带，信息呢主日信息就放教会的信息啊。然后呢，这个信息结束以后呢，奉献牧养关怀小组自己做，这些小组再也不回到教会里面来了。可是这个教会的牧师说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做到了，疫情真是帮了我一把。各位，如果你很早就参加 BRC 的这个早祷会，你就会知道，哎，疫情其实也帮了我们一把，对吗？疫情让我们更加凝聚，疫情让我们每一天聚集火热的祷告，疫情让我们甚至越来越像一个一个的教会。各位，你的眼光是什么呢？你的眼光可以是不能群聚，惨了。你的眼光也可以是不能群聚，赞，太好了。问题在于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眼光升级，从眼光 1.0 变成眼光 2.0。 这个升级的训练呢，我教各位三个字，怎么样帮助我们的眼光升级，我教各位三个字。这三个字呢叫做问说放。问是问问题的问，说说话的说，放是放开的放。问说放，在每一件事情里面都用一问一说一放来处理每一件事情。一个问题说一句话，放掉一件事情，放掉一件事情，来让我们的眼光升级。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？问什么？说什么放啊？问是什么呢？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写下来。问是什么呢？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比如说，你是耶稣，你 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，你知道 你接下来的日子不会太好，不会太好过。你可以问主啊，父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你正在澎湖带那个敬拜跳电了，电停了，你可以问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如果教会没有办法群聚了，你可以问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如果因为疫情导致你的工作生意不够好了，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各位把这句话记起来。第一个问，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好吧，我们一起来说好吗？来，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？
心意是什么？
这是一问。接下来一说是什么呢？要说什么呢？说一样啊，如果你可以的话抄起来，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这样说，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 在澎湖我带敬拜，听见神的声音，我就用神的声音来继续带敬拜。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教会不能群聚了，这事实啊，你改变不了啊。可是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惨了。可是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可能是神正在推动你的教会，不止未来只能做线下的教会，就是 offline 的教会，还同时可以做 online 的教会哦。一问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？一说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，好吧？我们一起来说一遍，来，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刚我们说三个字，问、说、放。放是什么呢？放就是放手，让神来掌权，而不是自己还紧抓着自己的意思不放。主啊，不放心，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做你要我做的。那到底谁是主啊？放手，让神来掌权。问，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？说，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放手，让神来掌权。我们礼拜二的时候呢，说忧伤啊，对我们带来最大的危害啊，不是忧伤本身，而是落入试探。因此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要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免得掉入试探里面。我们礼拜二也解释会碰到什么样的试探。各位，请你继续注意耶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忧伤祷告，但是耶稣一直到了上了十字架，他依然忧伤哦。他在十字架上甚至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各位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为了其他人降卑自己，说尽一切好话，用尽你的一切去服侍他，去爱他，为他牺牲，最后你竟然还被那些人踢一脚背叛了，你会不会难过啊？你要不忧伤应该很难吧？但是各位，耶稣在这样的光景里面，他依然为人祝福，他依然为人求赦免。请注意哦，耶稣的忧伤并没有立刻消失，并不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，他的忧伤就不见了。照着马太福音的记载，他在客西马尼园用同样的祷告祷告了三次，代表他的忧伤没有立刻消失啊，他还是忧伤啊。然后直到他上了十字架，他还是忧伤啊，他的忧伤没有消失啊。但是各位，请注意哦，其实他的忧伤也不需要消失，因为耶稣胜过了忧伤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忧伤，可是他没有掉入试探里面，抱怨怨天尤人，他是开始为人祝福，为人求赦免。忧伤没有消失，事实上也不需要消失了，因为没有差别了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忧伤。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胜过忧伤。怎么做呢？我们一起来问、说、放。问，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？说，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放，放手，让神来掌权。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是我们在对神说我们的意思。哦，主啊，求你照着这件事情啊，这件事情要这样成就啊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啊。各位，改变我们的祷告内容，我们来问主啊，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？说，主啊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放手，让神来掌权。等一下，在你的小组里面，我要请你们讨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。在问、说、放这三件事情上，你觉得你过去最难做到、最少做到的是哪一件呢？为什么呢？然后我要请你们在小组里面为彼此来祷告。 过去在问、说、放这三件事情上，你最难也最少做到的是哪一件事情呢？为什么呢？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像耶稣一样胜过那个忧伤。是的，那个忧伤让我们很痛苦，让我们很绝望，让我们很难过，想要流眼泪。耶稣也是啊，但是耶稣却胜过了，超越了那个忧伤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也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忧伤。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主，你自己带领我们。主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我们的意思，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我们的眼光。主，也感谢你让我们有时候不得不，可能我们不愿意，但是去经历那个忧伤。主，但是我们更感谢你的是，你不是让我们只有我们的意思，你依然将你那个永恒的旨意赏赐给我们。就更感谢你的是，主，虽然我们会有忧伤，但是你却让我们能够超越、凌驾、胜过那个忧伤。主，因此我们要来赞美你。主，借着耶稣所经历的，我们看见原来耶稣也会忧伤，就但是他却胜过那个忧伤。就因此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，让我们也胜过忧伤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如何来到你面前求问你的心意，能够对你表达我们愿你的心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能够在你面前学习放手，将我们自己交给你，好让我们走进你的心意里面，好让我们看见那个忧伤虽然依然在，但我们已经超越了那个忧伤，因为忧伤在，可是你也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